听众朋友，大家好。上一回啊，我们说到了朱温突然就接到了当时的宰相崔胤的密信，命令他带兵进京救驾。朱温大喜过望，这天上真的掉下馅饼了，还砸中他朱温了。那么朱温进京以后都干了些什么呢？我接着给您往下说。朱温进京以后啊，他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了皇宫。您猜怎么着？他根本就没兴趣搭理皇帝，而是先把太监们赶尽杀绝了。一共好几百人呢，全部都死在他的刀下了。其中不仅有两个新任命的禁军司令官，就连大多数无权无势也属于被迫害的小太监们也没放过。当时的历史记载，那是哀嚎呼冤之声，宫外数里皆闻呢，把皇上和大臣们给彻底镇住了。以后呢，就少费了无数的口舌。接着呀，朱温又下令，再把派到各战区当监军的死太监们都就地处决。这个命令啊，是各战区的同志们通力合作、愉快合作完成的。就这样，维持149年，也就是从公元755年到公元903年的宦官统治天下的时代，终于结束了。在这149年里，层出不穷的死太监们，可以随意废立李世民的子孙，天下所有的事情都由他们操办。虽然他们也是人，也有人权和参政的欲望，但是啊，做出来的事儿还真是他妈的太混账了一些。请大家原谅我的粗口。比起这些太监们的所作所为来，我恨不得呀，自己就是朱温。这些太监真是死不足惜，只不过呀，谁也没想到干掉他们的人居然会是朱温。也许呀，这就是恶人自有恶人磨吧。在这之后呢，朱温把长安拆了，长安城的宫殿和所有的民宅全部拆毁了，上百万的市民呢，立即变成赤贫了。长安这座先后作为中国首都长达1038年之久的显赫巨城，就这样被彻底的毁坏，永远的丧失了被选为帝都的资格。朱温就带着皇帝和长安的全体市民一起回到了他的老家根据地开封了。这个朱温呢，像曹操那样把皇帝弄到手了，但是却没耐心长时间的养着。就在4个月之后，他就干掉了当时的皇帝李晔，立李晔的儿子李柱即位。3年以后，他命令李柱禅让，伟大的唐王朝终于在名义上也彻底的毁灭了，后梁建立，国都开封。这个消息啊，就让天下乱上加乱了，所有的节度使们一起大骂朱温乱臣贼子，然后呢，都忙着在自己的地盘自立为王，5代11国正式开始了。他们的带头大哥朱温在当了6年皇帝之后，被他的儿子一刀干掉了。又过了11年，记忆力健全的沙陀人等到了机会，他们这时候的首领叫李存勖，他奇袭开封，把姓朱的人连根拔起，没有粮了。现在的主人又姓了唐，只不过呀，他们都是后。 在这之前呢，北方的结燕帝国，西边的齐王国，都已经被李存勖先期干掉了。如果去掉他们，加上北汉，那么就是五代十国；如果保留他们，就是五代十一国。朋友们觉得烦吗？人家都报过名了，却不带人家玩，可是谁让五代十国叫着顺口呢？后唐庄宗李存勖之后，就是后唐明宗李嗣源。这位陛下喜欢干的事儿啊，是拜月焚香，同时呢还会喃喃自语。朋友们可别误会啊，这时候啊，李嗣源已经是个60多岁的老头了，已经没什么心情和体力再去骚扰嫦娥姐姐了。他通常都会说什么呢？他会这样说：天哪，地呀，你们都知道，俺呐，本来就是个播种土豹子，被人强迫的才做了皇帝，可不是俺自愿的呀。你们呐，就早点降下来个圣人吧，好把俺赶下台去。历史证明，李嗣源的确是个播种土豹子，他忘了伟大的天可汗李世民的身上可就流淌着播种鲜卑人的血液，亏他还宣称自己是大唐王朝的合法继承人。不过呢，圣人真的降下来了，就在离他皇宫不远的加马营，赵匡胤出生了。那一天是公元927年3月21日，为后唐天成二年。李嗣源痴痴的等待，并不知道他的祈祷已经成功了。他没有兴趣东征西讨，怕抢了未来圣人陛下的功劳，而沙陀人的军威也让其他的皇帝们对他没有兴趣。就这样啊，一连8年没有战争，后唐境内风调雨顺，连年丰收，李嗣源过的是小康生活，连带着在他身边讨生活的赵匡胤一家也过得下去。可是李嗣源毕竟老了，他死了，他的儿子李从厚接班了。李从厚这个人呢，他没事找事儿，在公元934年做了一件事儿，表面上看呢很简单，没什么，就是让他的义兄李从珂搬个家，也不太远，就是从陕西凤翔搬到山西太原。这按说呀，太原总比凤翔大，职务上呢也是平级调动，明明是偏向自家人，可是李从珂的反应却是突然抓狂，他呀直接起兵攻陷洛阳，把本已经弃位逃跑的李从厚抓住干掉了。大家伙儿以为李从珂真的疯了吗？当然没有，虽然他异地的皇帝宝座让他流口水，可是要他主动造反还真没这么利索。只不过呀，那个年月皇上如果让节度使搬家，潜台词就是要你去死，一旦节度使离开了根据地，失去了自卫的力量，在途中就可能被一纸诏书赐死。与其死得那么窝囊，为什么不明刀明枪的干上一仗呢？这是一场流了血的政变，规模之大，包括换了皇上。可是就像奇迹一样，事变之后啊，赵匡胤一家人安安稳稳的，毫发无伤。最神奇的是什么呢？一家之主赵红殷居然呢还在新皇帝的禁军里边找了份差事，而且还是个官儿， 一点儿都没受影响。可见呢，赵红英先生绝对没有贴身保护当时逃难的主人李从厚陛下。很明显，这位赵老先生失职了。不管怎么样啊，赵匡胤仍然在平安的长大。可是只过了三年，在他十岁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儿。当时啊，还是个小孩子的他呀，绝对不会想到这件事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麻烦，也是他的子子孙孙永远都搞不定的任务。
畅听网，解放你的眼睛，用耳朵遨游书的海洋，无可阻挡的听书新感觉，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起因是什么呢？起因是皇帝李从珂也犯了前任皇帝李从厚的毛病，要他的姐夫河东战区节度使石敬瑭也搬个家。石敬瑭就像李从珂那样再度抓狂，但是他呀没有马上起兵，理由很简单，石敬瑭没那个实力。可是石敬瑭绝对不想等死啊，怎么办呢？讨伐他的军队已经在路上了，千万把刀子正在向他越逼越近呢，怎么办呢？可一定要想出个办法来。哎，办法有了，他呀想到了契丹，他要向契丹求救，用土地换生命，用中国的土地换他石敬瑭的生命。燕云十六州，幽、卓、冀、谭、顺、颍、墨、魏、朔、云、应、新、归、如、武、环，东西约600公里，南北约200公里，面积约为12万平方公里。这可是三个台湾岛的面积啊，被石敬瑭连同土地上的中国人都断送给了异族。更要命的是啊，我们千百年来以为生命屏障的万里长城已经彻底失去了功能，因为敌人已经越过了它，进入了中国本土了。从此燕云十六州到开封一马平川500公里，再没有一个险要的关隘可以阻挡敌骑。而我们要反击，就要逆着地势向上佯攻。下面的事儿您想想也就知道了，猪都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啊。当时的契丹皇帝耶律德光大喜如狂，立即御驾亲征，动员全族的力量帮助石敬瑭去摆平李从珂。在这里啊，咱们实在没有理由咒骂人家耶律德光乘人之危，您想想是不是？换我，我也会这么做呀。我得为自己的子民和后代子孙谋福利呀。要怪呀，只能去怪那些对不起自己民族的败类。但是人家石敬瑭不会在意，因为呀，他也是沙陀人，与汉人呢那是两码事。就这样，后唐也完蛋了。只有14年的时间，比朱温建立的后梁还少了3年。末代的后唐皇帝李从珂带着传国玉玺登上玄武楼自焚，在后唐的灰烬中，后晋粉墨登场了。 这时候的洛阳也残破了，石敬瑭把帝都迁到了他的根据地开封，也就是汴京。赵匡胤的父亲再一次显示了他的特长，他呀居然还是新皇帝的禁军，仍然是个不大不小的官。咱们这里啊没有一点讽刺赵老先生的意思，您想想，在乱世中求生存，为妻儿求温饱，那是一个男人的可贵本能。只不过呀，我们的赵老先生确实太突出了一点。于是赵匡胤就随着父母从洛阳来到了开封，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开始了新的生活。生活仍然平静，这时候的赵匡胤会想得到吗？他现在生存着的这座城市有一天也会成为他的帝都，人们也会对他俯首膜拜，山呼万岁。石敬瑭就这样在开封当上皇帝了。可是谁也没料到，这个家伙呀突然间心理变态，严重的程度啊可以说是历史上前无古人。怎么个严重法呢？他呀先是认真履行了事先签订的买卖双方合同，把燕云十六州连同所有原住民都交割给了契丹。按说这样已经是货款两清，各不相欠了。人家契丹人都乐疯了，这种疾病乱投医似的许诺呀，事后多半都不会认账，哪怕只兑现了一半都是无药可救的老实人。可是啊，这个石敬瑭啊，他没隔两年居然隆重地向契丹皇帝耶律德光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这个要求新奇别致，让耶律德光都措手不及，使他两颊绯红，芳心忐忑。这是一个什么要求呢？就一句话，爹，让我做您的儿子吧。这个就是47岁的石敬瑭向37岁的耶律德光提出的要求。还有什么好说的呀？一个国家出了卖国贼一点都不稀奇，哪个民族哪个时期都出过。不过这样主动寻找外国主子，把国土像大白菜一样送人，再恬不知耻的称父称儿的形象，有谁见过吗？就算是后世的卖国大盗袁世凯在签割让外蒙的21条的时候，也没有找到一个外国干爹过过瘾吧。耶律德光啊实在是拿石敬瑭没办法，只好就收下了这个儿子。而他的儿子当了7年的皇帝以后，终于先他而去了。继位的人是他儿子的侄子，叫石重贵。这个孙子啊就让耶律德光心烦了。石重贵承认是孙子，可是绝对不称臣。也就是说呀，在私人关系上你是我爷爷，可是在工作关系上呢我们是平等的。耶律德光是哭笑不得呀，这姓石的人可真是各有各的特色，那就随他去吧。可是石重贵的下一个举动就不得不让耶律德光不抓狂了。这个石重贵啊把在后晋经商的契丹人全都抓了起来，不问青红皂白一律砍头，正式断绝了两国贸易。这还不算，石重贵呀，整军精武，动员全国军队，准备重温沙陀人当年横扫天下的雄风。 他下旨，生擒得光者，擢升节度。这下好了，耶律德光算明白了，该做什么已经完全清楚了。他呀，再次御驾亲征，沙陀人呐，早已经不是当年强悍无敌的雇佣兵种族了。契丹军团没费什么劲儿就搞定了开封。后晋只立国了11年，就毁灭在当初缔造他的恩主的手里。所有姓石的皇族，包括石崇贵和他的家人，石敬瑭的老婆，也就是李从珂的姐姐，都被放逐到东北2000公里以外绝对荒凉神秘的黄龙府，现在的吉林省农安，以后具体怎么样再也无法考证了。这一年的时候，赵匡胤已经21岁了，他呀19岁结婚，这时候呢已经是一个完整的成年男人了。他呀应该亲眼目睹了契丹兵团进入开封城门，亲眼看到了契丹皇帝耶律德光登上了城楼，微笑着向惊慌奔逃的开封百姓们说，我也是人，你们不要害怕，我来当你们的皇帝，让你们休养生息。就在当天日落时分，契丹皇帝退出了开封城，驻兵赤岗。说来呀，这也真是个奇迹，契丹兵团虽然已经破城而入，但是并没有顺势剽掠抢劫，赵家人呢仍然平安毫发无损。只不过这时候耶律德光自有契丹本族的禁卫军赵弘殷先生暂时失业了。后来的事情又将如何发展呢？我下回接着给您说。朋友们，下回见。